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戒论。三戒论学到菩萨戒这个部分啊，菩萨戒我们知道，不管是别戒、多戒、菩萨戒、密乘戒，都按照这四个大科来进行分类，大家可以看一下课盘啊。现在我们学的还是菩萨戒的缘起，缘起真实缘起所受戒的本体，我们上一堂课已经学完了，今天开始学的是分类。今天学分类以及呢未得戒得受的方法啊，有一点也涉及到一点哈。那么今天我们先学分类，这个分类就分为这么快啊，分类就分为两种方法分类。第一个分一到六类，这个分类是进行一个总的分类啊，总的分类，不管是甚深见派还是广大行派都如是而分。那么按地界的分类，这个就是只是按照地界来分。那前面这一到六类有没有按地界来分呢？也有啊，也有，前面是总的一个分类，按地界分类主要是结合比喻，结合比喻按地界来进行分类，最后归纳就是菩提啊，菩萨戒，菩萨戒这个分类，其实菩萨戒的本体我们知道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所以在这里面讲到的呢，讲的都是菩提心的分类啊，菩提心的分类，因为菩萨戒的本体是菩提心，不然大家想学的是菩萨戒，分类应该是按照菩萨戒的分类啊。这里面分类讲的是什么的分类？大家应该明白，讲的是菩提心的分类啊，菩提心的分类，因为菩提心，菩萨戒的本体就是菩提心，最后归纳的也是。那么菩提心总的来讲，不管你是一到六类还是按地界的分类，最后可以归纳为，人家问菩提心可以分为哪些类啊？总的来归纳就是一啊，就是一种，就是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啊，就是分为这两个啊，这是这个科判。那我们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分类，分一到六类和这个总的一个分啊，分一到六类，这个宋词是这么说的。宋词到哪里去了啊？科判里头，科判里有分类龙猛无助啊，每一一至六个啊，一类空性大悲障，二之圣意世俗啊，三类戒定慧三学资粮加行性解行，不净七地圣意乐，三清净地一俗心，大悲断除一切障，即是佛地发心四，观待五道五发心，对应六度分六类。那么这里面就讲了啊，不管是龙猛菩萨还是无助菩萨，龙猛菩萨、无助菩萨这两大种鬼，都把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分为这两大种哈，两大种，一每一到六，每一至六啊、哦，我们先略示一下啊，就所谓的菩提心从一，就是无住菩萨、龙树菩萨，它从一到六有六种的分类，六种分类，每一种呢，每一啊无住啊，每一一至二至六，就是每一种又可以分为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归纳来讲，分为这两种。那这是两大祖师都是如是程序的。第一类是什么？一类啊，每一一至六各二，这个各二指的是每一种又可以分为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这两种啊，各二。这个前面的无住二，这个二呢指的是龙树菩萨和无住菩萨两大种鬼啊，后面这个各二指的是又可以分为什么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啊，是这个二，都是二，但是意思含义有不同。第一类分为啊，第一类我们说就是空性大悲障啊，就是一个空性大悲障。第二类分为什么呢？二资粮的发心啊，二资粮的发心，也就是观待啊，那个两种资粮，福慧二种资粮可以分为世俗福德和圣意智慧两种发心。那么第三类是观待戒定慧三学来分的，当然就可以分为啊眼睛恶行戒、色善法戒和扰欲有情戒。我们经常讲的菩提心啊，或者说菩萨戒的分类，经常是用的第三种哈、啊，第三种。第四类是观待资粮，就是观待地类来发心了。资粮自加二道呢，成为圣解发心；不净七地，就是一到七地是圣意乐的发心；三清净地是意俗，成为意俗发心；三清净地就是八九十。最后一个是佛地的发心 啊，第五类是官带，五道有五种发现，五道是哪五道？应该知道哈，是资粮道、家行道、见道、修道、国学道，管带就五道的发心。第六类是管带六度的发心，六度的发心，这对应六度分六类，那么后面每一种呢都可以分为圣意和世俗两种。那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具体来看关于菩提心的分类啊，这里面想的龙树、龙猛，龙猛就是我们所说的龙树菩萨，以及呢无著菩萨。龙猛菩萨代表的是甚深见派，无著菩萨代表的是广大行派，这两大中轨的祖师他们所程序的分类方法在这里面来说应该说是相同的。那每一派每一种呢都是一到六种分类，每一类都各有两类，各二，这个二哈，这两类就是愿行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那么第一类，我们看第一类指的是空性大悲障啊，空性大悲障就经常我们讲的空悲双运，空悲双运，空性大悲障啊。这个空性大悲障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或者就我们经常讲的以智慧证悟空性，在有我们证悟这样的一个空性，有这样的一个证悟境界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看到众生。凡夫众生在这就本来空性当中，但是妄加执着，在啊妄加流转，就流转生死当中，对这样的众生升起一个大悲心，所以这种是空性智慧和大悲，对众生的无缘大悲双运的这样一种菩提心，空悲双运的菩提心。啊，这第一类。那么第二类是官带福慧两种资粮，二资，二资指的是福德资粮和圣意资粮，分为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当然这个圣意菩提心啊，圣意菩提就是我们说的是依靠什么，依靠修力而得的，依靠修力就是依靠修行的力量所得到的。这个圣意菩提心有个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啊，无分别的智慧和智慧啊。那这个世俗菩提心呢，世俗菩提心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依靠初大的名相，就是依靠我们的仪轨，依靠仪轨，比如说念这个菩萨戒发心的仪轨，依靠这个仪轨啊发起了世俗菩提心啊，这个是依靠福慧两种资粮啊得到的。第三类三类戒定慧三学，戒定慧那么主要是依靠清净的戒学、定学和慧学来分类的，那就可以分为这个眼净恶行戒和色三昧戒、饶有戒，或者说本真戒定慧三学，它就可以按照这样来分戒定慧三学三种，也可以就是说它就是算是菩提心的一种分类啊，观带三学的一种分类，或者说观带三句戒，三句戒后面这个眼净恶行戒、色三昧戒、饶有情戒这三种，我们在后面会讲到菩提啊菩萨戒，菩萨戒有三种，那一般来说就是这个三类了，眼净恶行戒、色三昧戒和饶有情戒，这个就是分为三类，这里面三类的啊，这个三类其实也是菩提心，也可以说它是菩萨戒的一个分类啊，菩萨戒的分类。啊，资粮加行，并且后面讲三类戒定慧三学，第四类资粮加行，性解行不净其地生一乐，这个哈，这里面就讲了什么？按照地啊，按照地道来分的，地道来分的。那么资粮道、加行道，资粮道这个前面我们已经学过不少了，应该明白吧？资粮道指的是什么？就是发了世俗菩提心。什么时候你发出了一个真实无为的世俗菩提心？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小资粮道。小资粮道啊，小资粮道就中资粮道、大资粮道啊，分为三种啊，那个资粮道就可以为三个层次。那加行道呢？加行道啊，或者说资粮道，这个时候还是以什么文思为主啊？文思为主。加行道这个加行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就是修行的意思了啊，就是修行的意思。那真正进入加行道，你这个时候才加工用心，才真正去入了修行。那现在我们很多灵还没有真正入道呢。如果真正入道是什么时候入道？就是发起了一个真实的世俗菩提心，那时候才入了资粮道。啊，入了资粮道，资粮道那个时候是文思啊，主要是文思，以文思为主。加行道呢，当然就是可以修行，真正去入修行了。这个加行是加工用行的意思，就是修行的意思。那在资粮道和加行道这两个道都是见道位之前的，属于一个什么凡夫位啊，还算是凡夫位呢，还没有真正证悟那个实相，这个时候是，但是已经入道了。 已经入到了自然道、家庭道。如果我们学过其他的一些中观，比如现观的这些论点的话，你就会对这个家行道、自然道的菩萨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啊。那这个自然道、家行道菩萨呢，是对离边空性升起信啊信解，升起了一个信解，或者说殊胜的定解，或者叫圣解啊圣解，这样的方式来。以他这个头的发心呢，叫圣解行的发心。所谓的圣解，就殊胜的定解。什么叫对什么圣解的殊胜的定解呢？对离边空性啊，对空性圣解的一种殊胜的定解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如果是在自家二道的菩萨来讲的话，虽然他还没有证悟空性，但是他已经对这样的空性啊，空性升起了一个很殊胜的定解。那我们反复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定解呢？我们说，我们即使学过中观的人啊，对中观有所了知的人，他也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定解。他是知道万法是空的，但是相续中还是实质很重的，很重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是家行道自家二道的菩萨，他们这个发心叫圣解行的发心。这个圣解指的是对离边空性啊，远离一切边。我们说离边，离什么边呢？离左边，离右边，离上离下，就是远离一切边。那是不是有个中间呢？也没有中间，我们说边都没有，哪来的中间呢？对吧？这个叫离边空性，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离系大空啊，万法都是空性的，这样的一个空性圣解的一个圣解啊。这个是自家二道，自家二道之后就是到见到位啊，见到位，然后一地、二地、三地到七地，这个叫不清净七地。不清净为什么叫不清净哦？一到七地菩萨还不清净啊。我们说一到七地菩萨他断了什么？断了，尤其是一地菩萨的断了是烦恼障、所执障的聚那个遍际部分，聚生部分还没有断，聚生部分没有断。所以说呢，既然烦恼障都还没有断尽啊，聚生的烦恼障没有断尽，没有彻底的断，所以说呢还不够清净，还不算究竟的清净，所以呢叫不清净其地，因为它的烦恼障的聚生部分还有，所以呢一到七地叫不清净七地啊。这个大家明白哈，一到七地菩萨的烦恼障还没有断尽，还没有断尽，聚生的烦恼没有断啊，没有断尽，所以呢叫不清净七地。那不清净七地它证悟了什么？自和他是平等的，自和他是平等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叫殊胜意乐，因为它证悟了这样的一个空性嘛，所以说 就达到了什么？自他平等的本性，这叫殊胜意乐的发心。他发着这种菩提心非常的殊胜啊，意乐上非常的清净的。这是第二种。第三不净其地胜意乐，第三三清净地一殊心，这个是讲的是第三种了哈。第三种啊，三清净地指的是八九十地。八九十地那刚才讲不清净了，那清净应该就明白哈。不清净指的是烦恼障的聚生部分没有清净，那这里面八地，从七地末尾八地已经彻底断尽了烦恼障，彻底断尽了烦恼障，所以说它就相续非常的清净，因此呢这个八九十地叫三清净地啊。三清净地是它的这个心叫一熟发心啊，一熟发心啊。为什么叫一熟发心？我们经常讲过有一种叫一熟果，对不对啊？就是比如说之前我造了什么善业，然后现在呢感这个果了，感到了一熟果了，感这个一熟果，这个果成熟了，我们想不感能不能呢？不可以啊。这个果成熟的时候想不感这个果都是非常非常困难。那这个菩萨呢，三清净地，他这个啊，这个菩提心叫一熟发心。为什么叫一熟发心？就是说他这个之前一直都串习菩提心啊，串习菩提心，所以在八九十地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无分别的智慧，任运成就，就像一熟果一样，这个时候任运成就了啊，任运成就，就像什么，我们说船你已经航行到大海的那个大海的深处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很功用，就靠什么风哈、啊、风扬帆，你就可以这个船就可以行驶。那么八地九地十地菩萨也是这样，这个是艺术的发心，靠他无分别智慧任运成就离他事业是这样的，叫三清净地的艺术发心啊。第四个是佛地的发心，佛地的发心具有无缘大悲，远离二障及习气的。也我们说佛地它真正来讲悲 智双运，真正圆满彻底圆满的是佛地啊。佛地这个时候的五缘大悲当然圆满了，远离二障，也就是说他这个烦恼障、所知障以及那一切的习气都彻底的消尽了啊，这样的一种发心叫佛地的发心啊。当然这个佛地的发心有个时候说它不一定是佛地哦，啊，也有这样的一些辩论啊，也有这个辩论，那也没关系吧。到底说佛地有没有，后面我们在按二十二种分类的时候，那时候会有稍微详细一点的辨析吧。这个佛地可以说是佛地的一种啊，接近佛地那种发心。这个是第四类啊，第四类分为四种，按道按这个地道来分的。那么第五，观待五道啊，观待五道的发心，五道的发心。那这个五道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按照五道的发心，就分为五种。加行道啊，首先是最初的资粮道的发心啊，资粮道的发心就叫做初业，先入到初业者的发心。初业，这个初业行者，因为他刚刚入道嘛，刚刚入道，那叫初业行者。我们现在还没有入道，还不能叫真正的入道人，还不能叫真正的修道人呢。加行道，元修啊，叫元修之发心，叫元修的发心。为什么加行道叫元修的发心？因为我们说入他成道的障碍，通过修行啊，通过就是说在加行道修道来对治，这个时候呢，加行道的菩萨菩萨这个修治，一个叫修治，修治的这个圆不是彻底圆满，就是说可以接近啊，接近圆满的修行了。这个修治的菩提心是这样讲。见道的发心叫现见法性的发心，因为见到菩萨嘛，我们说他已经见到了法界圣意的本性，也就是说见到了法界的本来面目，或者说见到我们心的本性，所以说现见法性意的发心啊，法性意的发心。修道位就是二地到十地啊，见道指的是一地，修道指的是二到十地哈，这个叫修道位。修道位是解脱一切俱生的障碍。那么见道位它断的是什么？断的是遍际障碍啊。修道位断的是俱生啊，俱生的障碍，就是俱生啊，就烦恼障的俱生部分，所知障的俱生部分啊，或者说人我执的俱生分，法我执的俱生分啊，这样子啊，这些都是俱生的执着。那么通过修道位来断的，所以说呢，修这个第四种修道位的叫解脱一切俱生障碍的这样的一种发心。啊，第五种呢是无学道。无学道啊，是为什么叫无学道？是因为它没有可学的了。我们说这个讲的整上来讲就叫佛道啊，佛地叫无学道，也就是没该学的彻底都已经学完，都已经该了知的都彻底的了知了。都了知了，这个叫无学道啊。无学道不是说没有学问哦，是说他该了知的都已经彻底了知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叫佛叫什么遍知佛陀，对吧？遍知的佛陀啊，这叫无学道。无学道没有什么还需要学的啦，是这个意思啊。无学道的这样的一种发心是不可思议的发心，叫不可思议之发心。不可思议，为什么叫不可思议？我们说无学道的现前的究竟圆满的无为法的智慧，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智啊，佛智住在不可思议的境界当中，能够任运度化一切众生，所以称为不可思议的菩提心。这个是佛地啊，这是观待五第五类，观待五道的五种发心啊。最后一个是观待六度啊，六度那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六波罗蜜多、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般若，观待这六种分为六类啊，分为六类。好，这个是讲的分为六种发心啊，六种发心。这个是对一个种带来。那么下面我们按照地界结合。结合比喻来进行说明地界的发心。地金月火等念二以地界分十地间，这个是讲按地界来分，分为多少呢？地金月火就是按照地界来分，可以分为地金月火等22种的发心啊。这22种的发心一般来说我们以前是要 就是我们学的时候是要把它背出来的，而且这样的一个二十二种发心在很多比如说《仙观庄严论》呐，《仙观庄严论》《大乘经庄严论》对吧，上师现在正在传讲的《大乘经庄严论》，还有我们学过的《仙观庄严论》啊，这些里面都会讲到二十二种发心。二十二种发心这个讲的是菩提心的一个分类哈，二十二种。那这个二十二种我们稍微详细来说一下，因为这个讲的很多地方都讲，既然都有讲，那我们就应该掌握它。首先看一下第一个啊，按地界来分的，最后我们再总结吧。那现在一个一个来说，如地之发心，如地，地是能做什么用啊？地是一切草木庄稼的生长所依处啊，大地是草木庄稼以及万物的生长依处。那这个如地的发心，小智量道就是最初我们这个菩提心哈，就是小智量道的发心。这就像这个大地，犹如大地一样，它可以长养一切善法，可以长养一切善法。所以说我们最初入道的最初发的这个菩提心，最初发的，我们如果现在已经发起了一个真实无为的世俗菩提心的话，那现在我们可以说就已经入道了，入小智量道。那么这个道就可以呢，有了这个菩提心，那可以长养一切的善法，这个叫如地之发心啊，小智量道的发心。第二种如金子发心，如金的发心，金子它的特性是不容易变啊，不容易变，不会变坏，也就是特别稳固。那这个菩提心就是对应的是中智量道，它在我们说小智量道最初这个发心像大地一样，那这个时候这个发心是不是特别稳固呢？还不是啊。那么到了中智量道，一般来讲到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稳固了，这个菩提心不会再退了啊。这个发心就像金子一样的发心啊，就是不管怎遇到什么情况它都不会改变，就像黄金不管怎么锤炼它，怎么打它黄金的本质都不会改变的啊，那就是如今的发心，就是中智量道这个发心，就是从现在到菩提果之间，我们的这个菩提心这个意乐不会改变，就像金子一般。第三种是如月啊，月这个月指的是新月啊，新月我们知道上弦月，这个月亮是越来越圆满啊，越来越圆满。那这个可以说上智量道这个如上弦月一般的这个菩提心呢，这善法与日俱增啊，善法日日增上的，就像新月一样越来越圆满。这讲的第三种如月啊。第四个是如火，如火之发心啊，火能做什么？火可以烧掉一切的干柴干心，可以烧掉干柴。那么对应的是加行道这个菩提心啊，加行道的菩提心呢，那加行道我们说菩萨修加行修啊，或者说他修真正的修行修什么，就是修六度了，修六度。那这个时候真实行之六度可以呢，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这个菩提心就像啊干那个火可以烧干心一样，那么这个时候的火可以烧掉我们的啊，可以烧烦恼心，引生见道啊，可以烧我们之前的这个俱生的这些啊遍计的烦恼障所之障，这个引生见道。所以说就像火如火的发心。第五种如藏，这个藏指的是宝藏啊，就像宝藏一样，你取多少它都不会枯竭，都不会穷尽的啊，就如宝藏的发心指的是见道位。我们知道的见道位是布施度圆满，对不对？菩萨布施度圆满，那这个时候啊，可以就是可以呢，就是给众生无尽啊，无穷无尽的这样的一些圆满，都可以圆满，自己不会枯竭，不会穷尽啊，就是见到位的发心，像如藏啊，像宝藏一样的啊。第六种是如宝源，宝源跟宝藏是宝。就是宝藏的源泉啊的源泉啊，宝藏的源泉，就像我们说一个宝切里面装了很多宝贝，那你可以源源不断的拿出来，可以拿出很多宝藏来，是这样。所以宝藏和宝源有点不一样哈，宝藏是说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个的如意宝，那这个如意宝从哪里拿出来呢？宝源哈，宝这个如意宝的源泉，那可以从你的宝切里面拿出来一样的。就像我们说啊，第二地菩萨，二地菩萨持戒度圆满，你看这个无尽的宝藏，无尽的这些库藏从哪里来？从持戒来啊，从持戒来。那么二地菩萨这个 是这个菩提心呢，这菩提心就像宝源一样，源源不断，可以取出那个无量的宝藏。好，这是讲的是第六种。第七种，如大海的发心，大海它有一个特点是不被里面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大海里面多少的鲸鱼虾呀船呐、这些东西在里面能不能搅乱大海呢？搅乱不了啊，这些都动摇不了大海的。那么这个安忍度圆满的三地菩萨，他的这个菩提心，他非常稳固啊，安忍度大海，像大海一样，不会被这些风，就是分别心啊，这些风啊，这些烦恼啊，不会被他们所扰乱的，就像大海一般，不会被这些一般的小鱼、小虾呀、小船呐、他们不会动摇大海的，动摇不了。第八个是如金刚之发心，金刚。什么叫金刚啊？就是金刚，就是水火，水不能害，火不能烧，你拿一些一般的这些武器也没办法砍啊，吹坏它。金刚非常稳固，那这个是精进啊，精进第四地菩萨，精进如金刚四地菩萨，不会被这些魔缘退转啊，不像魔缘退转，在精进下金刚一般稳固的啊，一直都是非常精进四地菩萨的菩提心。第九种是如山之发心，如山王的发心，就是山王。我一般来，我们指的是须弥山哈。须弥山风能不能把须弥山所撼动呢？没有办法动摇它啊。所以说呢，这个禅定度圆满的菩萨啊，禅定度圆满的这个菩萨呢，他不会被分别念的风所动摇，禅定像高山一般稳固。啊，稳固，这个是第九种。第十种，如药之发心，药之发心就是药能做什么啊？药可以呢？我们说，就像这个药，当然指的是非常好的药，或者说指药王一样的，它可以，我们说嗅啊、触啊、尝啊、吃呀、这些都可以消除风胆涎所设的一切疾病。那同样的，有智慧，智慧就像妙药一样，它可以熄灭什么？我们烦恼障、锁子障所设的一切的疾病啊，一切如药之发心，如药之发心。那这个前面的按对应的就是一到六地菩萨哈。啊，按地来分的话，就一到六地了。后面如友之发心，朋友像朋友一样的发心。我们说朋友啊，不管你是说啊，在什么情况下，真正的一个善友来讲的话，我们世间讲的好朋友的话，真正的朋友，那么是非常坚守友道，不会舍弃。就是不管你是在得意的时候，还或者说你失意的时候，他都不会舍弃的。啊，这个是善有一样的发心。那这个讲的对应的当然是啊，后面三清经历了，不毁坏善根成败利他，具有善巧方便，那么就像善道友啊，就像善道友。这是第十一个。十二个，如意宝，像如意宝一样的发心。如意宝能做什么？能满自他愿啊，这个就如意宝一样的发心。第十二十三啊，十三个是如日太阳啊，像太阳一样的发心。那么太阳可以成熟万物，啊。那这里面讲的这个菩提心呢，也是一样的，可以成熟自他相续，成自他相续，像太阳一般。第十四，如鸽子发心，这个鸽子的是啊，就是我们说的非常好听的音乐啊，动人的心弦，这个音乐。那么这个讲的是对应的是四无碍变，好像是四无碍解。那么的开示所化众生希求之法，这个智慧就像歌声一样的，因为它有四无碍变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是第十四种，如歌之发心。那么第十五，如王之发心。王就是一般讲的，在这里可以是理解国王啊，像国王一样的发心。我们说凡是国王，他都能什么？国王的意志，人民都不会变动。凡是所说的都能有效，不至于空耗啊，不至于空耗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如王的发心就是无碍成办，他力不会空耗的啊，不会空耗的这样的一种菩提心。那么第十六，如库之发心，无库。 宝库，国王的宝库，国王的宝库里面都有什么应有尽有啊。在这里面呢，这几个菩提心呢就抚慰二资了，抚慰二资粮，无尽无尽，就像国王的宝库一般的。那十七，如大陆一般的发心，大陆一般的发心，大陆是谁都可以走啊，谁都可以走。那么在这里可以对应三十七道品，也就是我们成佛的路，成佛的路，那肯定要走三十七道品这条路的。所以说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那么都要从这条路走过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这条路啊，都要，不管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要修什么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那么这一个发心是像大陆一般，像大陆一样，啊，都要走。那对应的可以说三十七道品，啊，第十八如车乘之发心，车乘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说开的车，这个车它就是要开在哪里？行在中道上，不屈啊，不会堕在轮涅的两边，不会堕在轮回边。那当然，我们说受轮回的束缚，那会不会就安住在涅槃边呢？那也不会啊。我们说这个菩萨是啊，住的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出空，那住在轮回当中，但是不会受轮回的束缚啊，不会受轮回的束缚。这样一种菩提心，如车乘着发心，驱入了断除两边轮涅之道，就是它会远离轮涅两边啊，两边两边啊。第十九，如泉水之发心，泉水是啊，源源不断的，永不枯竭的，而且能给众生带来什么啊？能解渴，对吧？泉水可以解渴，那么这个是可以说不忘失聚义，为他总宣说种子辩才如泉水一样，就是种子辩才如泉水一样，可以给众生带来法语啊，是第十九种。二十种如雅声，雅声之发心，雅声就是非常好听的声音啊，就是我们说佳音啊，佳音就是非常喜欢听的一个啊，很好的一个消息啊。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啊，就是一个人啊，往啊，就是什么呢，一个外出的人吧，一个外出的人呢，这个时候啊，就是远行外出的人，丢掉了财物啊，突然有人告诉他，哦，你的财物找到了，你的亲人也找到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佳音哈，佳音，或者是说我们说一个被一个囚犯啊，判了死刑的囚犯，这个时候别人告诉他，哦，你这个案件可以平反了，你可以就是释放了，那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一般如雅声之发心。那这个雅声，这样的一个菩提心是说想解脱的众生，轮回中的众生，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四法音的妙音啊，听到四法音这个妙音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知道什么？可以从轮回中释放出来，实际上可以远离轮回，讲雅声雅对应的是什么？四法音啊，四法音的妙音。第二十一，如河流之发心，河流啊，最后河流，我们说啊，每一条大河，每一条小江，最后都归入大海，那一道如河流，也就是说这个河流最后都会汇入啊什么大海？佛法的大海。汇入佛法大海，就如河流的发心，无情实现所愿，并自然流入遍知的大海，就是能最后都会能成佛啊，能成佛。二十二，如云之发心，云有云肯定会有雨，对吧？普降法雨啊，这个如云之发心，就是在法界中，它可以成熟所化众生，以什么？以法来成熟众生啊，法界来成熟众生啊，这样来分就一共也分二十二种的菩提心，这个二十二种，如果大家还是尽量要记一下啊，记一下有一个，对，你们可以把这个《现观庄严论》里面的这个如地经、月火、藏宝源、大海、金刚山、要有如意宝、日歌、往过及大陆、车乘及泉水、雅声和绿云分二十二种，把这个偈颂背下来就可以了，不难背，很好背的一个偈颂，五分钟相信你们都背得出来。这个背完这个偈颂，那二十二种菩提心的分类就会了。要背哈，要背。那这个二十二种，我们刚才稍微对了一下，前面就是啊，还记得吧？如地、金、月是资粮道，地、金、月、火、 火，对，火烧烦烧烧一切烦恼，烦恼障碍心的，这个火的是加心道，后面就是如宝源啊，如藏如宝源如大海，这个一下一溜下来就一直到六地和六地，后面是如有之法心，这个是方便方便愿力智啊，方便愿力智，这个一下到十地，如鸽子法心，十地的法心啊，这个我都对出来了，对出来了。对，是的，对出来，你们可以这样的话好理解一点。嗯，是最后再下来就是三清净地，三清净地还记得吧？八就十地啊，八就十地，一共有这五种啊，这五种三清净地的发心都会有的啊。最后是佛地的发心，佛地的发心是有三种，当然啊，这个佛地的发啊，三清净地的发心这个。就是说这个三清这些发心在前面会不会有啊，如王之发心，如库大陆这些发心，比如说在智量道会不会有这样的发心呢？一般来说它达不到啊，达不到像这样的发心，只有啊只有什么三清净地八九十地才会有的。后面这三种佛地的发心，这个佛地的发心其实真正来讲不是佛地啊，不是佛地，我们是那不是佛地，为什么在这里啊叫说它是佛地呢？为什么讲是佛地呢？按地界分十地间，我们看这个按地界分，就是按这个地，这个是一二三啊，不一地二地这个地号，不是这个地界，不是说我们说啊那个什么那个北京上海这个地界，不是这个啊，就是一地二地十地，这个地界来分十地间，看在十地之间，就是二十二种发心都是一到十。十地菩萨之间的，所以说有没有真正来讲有没有佛地啊？没有哈，没有啊。从个宋子来看，在这里面是没有。当然，其他一些啊不同的一些论点里面，他有时候也说是佛地啊，整称佛地有这个有是有菩提心，但是在这里面来讲是一到十地菩萨没有。真正来讲，这里面没讲到佛地，那后面这个是不是矛盾呢？在后面三种雅山和流云，这三种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我们说我到哪里了？我到上海了。其实你不一定到上海，到上海哪里？上海郊区算不算到上海？也算啊，也算。那么这个接近佛地，快到佛地了，快到佛地。那在里面讲可以说是佛地的前方便啊，前方便是这样子的，也就分为这三种。所以说这里面从后面来看，这个宋词来看，其实十地间是没佛地，这里面没包括佛地的啊。真正来讲后面这三种是啊佛地的，就像我们说阿罗汉像，阿罗汉像一样，阿罗汉像也有时候也称为阿罗汉，就像上海郊区也称为上海，是这样子的。嗯，这个辩论我们就不讲这么多吧。啊，对，这个前面就讲完了，二十二种分类啊，前面还一到六种分类，这个分类大家应该明白，实在不明白后面再讲一下，人家问你菩提心分为哪几种啊，最后归纳全摄愿行二发心，彼意愿心是立众，行心则为始，行此犹如欲行与正行啊。这里面就讲全摄，也就是说以上的这些菩提心的分类全部可以摄持在愿和行这两种发心当中，也就前面七种，前面最有六种再加地界的一种，七种啊，七种的分类都可以归设在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这两种当中。那什么叫愿菩提心，什么叫行菩提心呢？彼意愿心是立众啊，这里面讲那么愿行菩提心，愿心指的是什么？为利众生，愿成佛，有这样一个愿，有这样的一种意乐。行心呢，则为实心，就行心就真实的去行持什么六度啊，去真实的去行持六度。用一个比喻来讲，就像正行、欲行和正行，欲行就是想去行持某个事情和正式的行持某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我想去啊学院，我想去学院，那我想去这个是什么愿啊，愿心。我想去学院，那么行心呢，后来我真的已经在往学院的路上了，我已经出发了，已经出发了，这个叫正行。那所以说菩提心也是这样分为两种，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愿菩提心有没有真实的去行持六度呢？还没有，但是我已经发起了这样的心，我为了利益一切有情成佛，我一定要好好的去闻思修行，去行持六度，我发起了这个愿，这个叫愿菩提心。那但愿菩提心也同样需要具备这两个条件，什么条件？为利有情， 愿成佛，对吧？我有这样的这个两个，以悲利，以悲远众生，以智慧远佛过，这个是愿菩提心。那行菩提心呢，我发了这个愿，发了这个愿还不算，那我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精进的去行持六度啊，布施持戒啊，这是六度，要真实的在行持了啊，真实的在行持。那有的人他说，那我现在不是已经有时候我也在行布施，有时候我也在闻思，也比较精进，我是不是真实的在行持行菩提心了呢？嗯，我们说行菩提心一定是在愿菩提心的基础上，看你自己有没有发起一个真实的真实的愿菩提心。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愿菩提心的话，你后面的就去行持精进的行持六度，可以说已经在行持六度了。那就是六行菩提心一定是在愿菩提心的基础上，但是有了愿菩提心，是不是一定就有行菩提心呢？啊，不一定，不一定，对吧？不一定，就是我们是发了一个愿，我已经计划了明年金刚萨埵法会要去学院，我发了这个愿，但是我出发了没有？还没出发，已经有这个愿了啊，这个愿菩提心，有愿菩提心不一定有行菩提心。如果我有行菩提心，有没有愿菩提心？有。如果你有行菩提心，我已经在去学院的路上，那我肯定我之前肯定计划过想过要去学院，对不对？所以说有行菩提心一定有愿菩提心，有愿菩提心不一定有行菩提心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总的来讲，菩提心可以分为这两类，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啊，好的，这个发，这个叫什么？缘起我们就讲完了。缘起讲完从哪些方面来讲的，大家还记得吗？记得吧。啊，缘起分为真实缘起、所受戒的本体和分类。所受戒的缘起，这里面讲的是菩萨戒的缘起，菩萨戒的本体。菩萨戒的本体上一堂课讲完了，大家应该记得是什么？以慈悲润相续啊，断除三门害他心，对吧？啊，是这样的一个菩提心的本体。菩提心的本体其实我们说就是菩萨戒。菩萨，但是当然有菩提心，有当然有菩提心，是不是就叫菩萨戒呢？不一定哈。有了菩提心，那个什么，这个时候还没有发起以轨来发出这样的一种形式，才还没成为一个戒体，有没有这个？但是有了菩萨戒，肯定有菩提心，因为菩萨戒是在有菩提心的基础上才能发出来的。就像我说别解脱戒嘛，所以你有没有别解脱戒的戒体啊？那你看你有没有出离心了。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肯定称不上具有别解脱戒了。那么菩萨戒一样的，如果没有菩提心，肯定不能说有菩萨戒的戒体。最后讲了一下菩提心的分类啊，菩提心的分类，这里面讲分类主要是讲菩提心的分类，这些分类不是讲菩萨戒的分类啊，是讲菩提心的分类。好，那这个缘起讲完了，下面我们开始看一下未得戒者得受的方法，就是我没有得过菩萨戒，我怎么去受戒呢？未得戒得受的方法怎么受？这个得看一下哈，这个先看一下啊，哎，这个科判，这个科判有点没对耶，这个科判，这个不是从缘起拉过来的，是从下面拉过来的，我看说我怎么把它搞到上面去了呢？这个没对哦，待会改一下，管理员改一下，这个这条缘起法相和受戒的方法应该是从下面红色这里来的，不是从缘起那分出来的，可能我改的时候没弄好。嗯，对，是的。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嗯，这个未得戒得受的方法，未得戒得受的方法。那这里面讲的是啊，未得戒得受的方法。对呀，啊，首先看一下法相和受菩萨戒的方法。这个法相，什么叫法相啊？这按照科判来，法相就是不共的特点，不共的特点。比如说，你说你知道什么叫人吗？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吗？那你就把人的法相说出来。人的法相就跟其他一些众生尤其不共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说这样经常讲知言解义，或者说人会思维多思虑啊，多思虑会考虑，那么这个就叫法相。那未得戒得受的方法，就受菩萨戒的方法，他的法相是什么？法相是什么？法相就是在这里面说，初开菩萨啊，菩萨圣者入定本体的法性，为他力圆圆满菩提的大乘学出之法性。我们说这个是这个 主要是讲世俗啊，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发世俗菩提心，它法相是什么？除开了入定啊，入定这个发现，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生于菩提心啊，就不叫世俗菩提心，是为他力圆圆满菩提两个条件，为他力，为他力什么？为了众生成佛啊，为了众生，为众生，后面是什么？圆满菩提啊，为圆满菩提，那就是圆众生、圆佛果啊，这两个，那这个就可以说，是大乘学处的一个发心。大乘学处就是菩萨戒啊，菩萨戒。这个是法相事相哈、啊，在里面讲的，因为这个长文里面有这些，所以不得不讲一下什么叫事相啊，事相啊。对，我们还是用人啊，人来讲，比如说人来说，人的法相就是人的不共的特点。那事相是什么？就是个体的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比如说我们说啊、那个这个啊，比如说元善那么元善的法相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把它的不共特点说出来。那么它的事相是什么？就是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五蕴俱具的这个人身啊，是叫事相。那菩萨戒啊，菩萨戒这个事相是什么呢？事相是什么呢？就是大乘自量道、加行道、相续种的发心，以及菩萨后得位的发心。我们说加行道有没有世俗菩提心？有。加行道有没有？有。这两个有没有生于菩提心？这时候没有。以及呢，菩萨就是圣者啊，圣者菩萨在后得位，在入定位的时候，他可以说他是圣意菩提心后得位这样一个发心。那这可以从分类里面也可以找得出来啊，可以从分类里面找出来，这个是讲到的事项。那么发菩提心的方法有哪些呢？发起菩提心的方法有哪些呢？啊，这个《金庄言论》里面可以说从五个方面来说，发起菩提心有这五种。第一个是助力的发心，助力就是通过别人的帮助，比如说上师呀、阿舍利呀、金刚道友啊，这样劝道友劝你发心，那么这个是助力，帮助在别人的帮助下，其他他力的这个劝发下发心的啊，助力因力，第二个是因力的发心。啊，这个因可以说是什么种性力啊？种性力就是说我们具有什么大乘的种性，具有菩萨的种性，有这样的一个因力，那我们才会发起菩提心。第三种根本力可以说是这个资粮哈，资粮的力量就是说我们啊，往昔曾经发过菩提心，行持过大乘法，以及呢积累过福慧资粮，有这样的一种力量，这个是根本力。这根本力是什么？就是跟前面那个种性稍微也不一样，那个前面那个因力主要是说大乘的种性啊，大乘的种性。那这个根本力主要是我们往昔，像我们现在今生那么容易就碰到了大乘的法门，碰到净土法门，那我们往昔曾经发过菩提心啊，曾经发过菩提心，也曾经行持过大乘佛法，也积累过福慧两种资粮，所以呢依靠这样的力量，我们今生呢就能发起菩提心来。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我从来没有发过菩提心啊，不一定的。后面我们学到菩萨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菩萨戒它会不会说我们那前一辈子我们那一辈子舍了这个寿命就可以把菩提心就舍了呢？不会啊，这个菩提心是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那我以前前世的前世某一世我发过菩提心啊，我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所以我那时候又没有舍掉这个菩提心，也没有破菩萨戒，这样的话我会不会相续种有菩提心？有啊，哪怕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发过了菩提心，后来不幸要变成了其他的众生，比如说旁生一个动物、一个鱼、一个虾这样的牦牛，那牦牛相续有没有菩提心？不敢说的，他前世发过菩提心，如果他没有舍掉的话，他没舍这个菩提心，哪怕他变成牦牛，他相续种也有菩萨戒。哦，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往昔发过菩提心，行持过大乘佛法，那这一辈子他相续中还会有这个菩萨戒，还会有菩提心的。这个在这里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根本力的发心，是以前串习的。所以有的人说，哎呀，那个老太太她往生极乐世界，她从来没有，她菩提心她都不懂，她从来没发过菩提心，所以说没发菩提心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不可以以这种我们眼前单单见到的这个短短的时 间，这一辈子来判断他没有发过菩提心。因为这个发过菩提心能直遇大乘佛法，我们就信了这个大乘佛法的话，那往昔都有可能发过菩提心，行持过大乘佛法的啊。这个应该明白哈，这个是在三界论里面就有这样一种讲法。啊，这是第三种根本力的发心，根本力的发心，这个是就是我们往昔行持大乘法。第四个是闻力，闻力就是听闻啊大乘法和发心，听闻大乘法发心，就是我们今生，比如说今生我听到了大乘佛法，听到大乘佛法，听到了菩提心的功德，那么就发起了菩提心，这个是依靠我们听闻的力量。最后一种是善习啊，善习的发心啊，善习的发心就是说这个是什么串习啊，善习就是我们说善心呢，串习多多的串习，然后才发起来的。所以这里面是发起菩提心有这五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助力，就是在啊善道友啊善知识给我们劝我们给我们讲的菩提心的功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起菩提心啊。第二种是什么，我们就是大乘种性，所以我们也会发起菩提心，这个种性苏醒了，我们也会发起菩提心。第三种是根本力，根本力就是我们往昔去以前啊前世啊曾经发过菩提心，行持过大乘法，积累过福慧资粮，在佛前呢啊这是什么供过佛呀等等的，行持过善法，这样呢今生呢又成熟了这个善根，所以呢我们就会发起菩提心。第四种是闻力，听闻了大乘佛法。第五种是善习，是串习啊，串习大乘法这样的一些发起菩提心。那么这五种发心，一般来讲，后面四种都是我们自己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善根因缘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发出来，菩提心很稳固。如果是助力，单单是依靠第一种，就是因素多一点的话，就是别人劝我们发心，我们才发心。那么这种菩提心一般来讲，它不是很稳固啊，不是很稳固。好，这是讲发菩提心的五种情况。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发心，这个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发没发起菩提心来，很多道友现在我们说不知道我们是以什么情况发出来的，那么五种情况可能都有，对吧，都有啊，都有。好，这是讲的这个法相。那么受菩萨真正来讲，受菩萨戒的方法是什么，下面我们看。世俗发心依仪轨之受法哈，世俗发心就是世俗菩提心了，依靠仪轨来受。后面讲的是圣依发心啊，圣依发心讲的是什么？圣依菩提心了。好，今天我们应该对吧？应该就讲到龙猛菩萨这个观点。初未得戒得受法，持戒善知识面前，大乘法器之信徒，七支共以。愿行心一次性受自他喜，此乃龙猛之观点啊。这个看初就是还没得戒之初啊，还没得戒之初，最初得戒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持戒善知识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在最首先自己我们要在一个有一个持戒，有这个持受持有菩萨戒戒于这个善知识面前，大乘法器的信徒，我们自己呢要堪为大乘的法器，堪为大乘法器这样的一个信徒啊，这个是做一个受戒者，前面是传戒者，七次共以。那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呢？七次共以愿行心，一次性受自他喜，就是七次供。首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在善知识面前供养七次供啊，愿心之后呢，一次性就受愿心和行心。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我们知道是一次性受的，最后后行一次性，后行是自他喜之讲，我们就说随后呢自他皆因羞耻喜心啊，这样的一个是后行。这个是什么呢？龙猛菩萨的观点啊，龙猛菩萨的观点，这个观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行持，每天都在受持菩萨戒的这样的一种仪轨啊，这样的仪轨。具体我们看啊，第一种，首先是初未得戒得受的方法，最初就是还没得戒的时候得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啊，下面可以看，第一，持戒善知识面前，那么传戒者，对传戒者是一位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它本身具足菩萨戒，精通传戒的仪轨，而且呢，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人品道德。 是不求财，非常慈悲，摄受众生的这样一个善知识啊，这样一个善知识。那这样的一种观点，是对善知识来讲，不管是龙猛菩萨、甚深千百的龙树菩萨，乃至于广大行派五住菩萨所要求的这个对境都是一样的。下面就用两个教证来说明，比如说入行论，入行论大家知道是啊龙树菩萨的弟子谁呀？祭天菩萨，对吧？祭天菩萨，祭天菩萨，这个可以，这个入行论，舍面亦不离，善巧大乘意，安住净虑于珍贵善知识。这里面讲的是甚深见派，甚深见派的代表作啊，是入行论里面讲舍命亦不离，什么样舍命？纵欲生命也不离开这样的一个善知识。什么善知识呢？善巧大乘意，安住自己相续，安住在清净的律仪当中，这样的珍贵善知识啊，珍贵善知识。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所受戒的这个叫什么菩萨戒，主要是按照入行论啊，入行论这个仪轨来的。那么后面道灯论，道灯论是五住啊，不是五住菩萨，是广的啊，广大行派啊，广大行派的一部论点，广大行派的一个论点。那么好像是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的吧。那么这里面也讲啊，从具德相师受菩萨律仪，善巧律，善巧律仪轨，自安住律仪，堪传律具悲，当知是，当知得良师啊。这里面也说明了受戒的上师，传戒的上师应该具足这样的一些功德啊。所以说，不管是广大行派，是深见派，那么他们所要求的传戒上师，都是要具足菩萨戒，具足菩萨戒啊。第一个是精通菩萨的律仪啊，传戒的仪轨，精通仪轨呢，而且具有慈悲心啊，愿意摄受众生这样的善知识。这个是传戒者，作为传菩萨戒者。那这个传菩萨戒者，这里面就没有说很严格的要求说出家人在家人，对吧？那我们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给人家传菩萨戒，或者说你去接受某位师父对我们的传戒，你可以用这个。那你要观察，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师父堪不堪成给我作为一个传戒的师父，那你就可以按照这里面所说的啊，这里面所说最主要的具有什么，看得具没具菩提心，有具有菩提心才会具有菩萨戒，对吧？他精没精通这些仪轨啊等等。或者说如果以后我们去给人家传一个菩萨戒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自己。好，这个是传戒的对境，我们简单一点啊。第二个主要讲的是什么？受戒者就是接受菩萨戒者，那就是我们要去受戒，我们去受菩萨戒，应该我们具足什么条件？要具足条件大乘法器之行徒。这里面就讲啊，那个接受菩萨戒这个弟子需要具足的条件了啊。所以大乘法器，那既然是大乘法器，一定什么？具足发菩提心啊，具足发菩提心，有圆满发菩提心这样的意乐。那是不是一定要是人身呢？那么龙树菩萨说不一定啊，不一定是想满人身，只要他具有享受菩萨界的意乐，享受菩萨界的意乐，堪为大乘法器。堪为大乘法器就说他能真实的能发起一个菩提心来，这个才叫堪为大乘的法器，这样的一个人就可以去受菩萨戒啊，可以受菩萨戒。那么总的来讲，可以具足这几个条件。第一个什么？他不一定啊，不一定是人身。我们受菩萨戒，前面讲别解脱戒，别解脱戒一定要是人，一定要是人啊，三周的人嘛，前面讲过，大家不要忘啊。这里面菩萨戒一定是人嘛？啊，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不一定是人。那呢，给其他的一些旁生，其实他也可以，也可以受菩萨戒。第一条是不一定是人的。第二个呢，具足真正来讲，任你去不管什么众生，一定要什么对佛菩萨大乘法具有信心啊，对菩萨的六度万行具有信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具有信心，就是如海的菩萨行啊，具想发起一个菩提心，想救度众生，一定能具足这样一个菩提心，有这个信心。第三个，他什么？他想受戒了啊，想受戒啊，这样的一些条件啊，这个是想受戒这个条件，这个是龙树菩萨的观点，大家记住了哈，都作为一个法器来讲。那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说自己。 我已经受了菩萨戒了，或者说我想去受菩萨戒，那我具没具足条件呢？第一个我们说不一定是人呐，我们都已经是人了，肯定也可以，对不对？那最主要的是第二个什么？对大乘法具有信心，对如海的菩萨行具有信心，我们呢想去受菩萨戒，想有这个意乐受菩萨戒，而且我们相信自己我能发起这个菩提心来，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法器。那具体来讲，受戒的仪轨，下面我们看，那已经上师也有了，作为一个弟子自己呢也合格了，那怎么具体来说怎么受呢？受戒的仪轨是什么样呢？受戒的仪轨那就是当然包括什么前行、正行、后行了。那么前行一般来说是什么？顶礼啊、供养啊、忏悔啊、七字供啊，这些就是我们说的普贤行愿品里面那个七字供、顶礼、供养、忏悔、随喜、清转、法轮、请佛、住持、回三根啊，这样的一个是前行。那正行真实来说开始要受戒，那我们先看一下前行要把自己变为法器的话，首先要有一个什么书上的教言，断除厌离轮回啊，断除厌离轮回，断除什么希求寂灭，还有对菩提心升起喜悦之情，这样来改造我们自心。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能说哎，我去受菩萨戒是为了我自己啊，为了我自己去一个寂灭的边，那不能这样子啊，不能这样，也不能是说啊，我就是觉得轮回太可怕了，我就是为了自己，我要断除轮回，那这样也不可以啊。断除厌离轮回，我们说菩萨他怕不怕入轮回？不怕啊，他菩萨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救度众生，所以菩萨不会说他厌离轮回，他不会的。那么贪着寂灭嘛，也不会啊，因为如果是说我们说自己解脱了，我们是安住在五蕴涅这个像小乘的这个灰尘灭智的五蕴涅槃当中，这样可不可以啊？不可以，那你自己安住在这样境界当中，不救度众生了吗？发菩提心就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所以说呢，不可以啊，不可以。那这里面要断除什么厌离轮回，第二个不能贪着寂灭，第三个对菩提心生起一种喜悦之情，就是我为了众生我一定披着精进的铠甲来立了有情啊，是这样子，以这三方面来改造我们的心，这个是书上的教言。第二个书上的对境啊，书上对境就是在书上的对境，当然就是说上师了，在上师传戒的上师面前上供曼陀罗啊，曼陀罗啊，书上的所依，那你这个受戒在有三宝的所作为所依哦，三宝作为所依啊，最后以书上的方便七支供，七支供是什么？集资进账啊，集资进账，所以在这个四种书上面前，我们进行啊，准备了受菩萨戒。那四种，第一个书上的教言啊，来净化自心，在书上的对境面前，就是上师面前供啊，上啊供曼陀罗，那么书上的三宝所依面前。作为一个什么请证啊，作为一个请证啊，证明，那么书上方便七支供来，让我们是自己的相续呢，积累资粮，忏悔业障啊，是这四种十个书生啊，这个是讲的是前行。那么受戒的正行就是开始真实来受戒了，怎么受呢？依靠苦乐十受法来修心啊，苦乐十受法，当然我们这可以说是自他交换啊，也可以说自他交换，以这个自他交换有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呢三次祈请垂念，祈祷垂念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如西诸三世，就祈请十方，就是我们经常念的那个祈请十方诸佛、诸佛世尊、十地菩萨、大菩萨、众及金刚啊，大慈那个金大金刚持上师垂念我啊，那个是三次垂念，然后再念诵如喜诸三世现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住学处啊，再念三遍这样一个发心的仪轨啊，这样发心的仪轨，这个时候念完了之后，念三次啊，念完了之后就受完了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所以说按照龙猛菩萨来讲，我们受这个愿行菩提心是一次性受的，就是说你念先是垂念，念祈祷垂念，然后再念这个发心的仪轨，念完发心仪轨，我们一般来讲第一次啊，按照龙猛菩萨来说，第一次我们念的是受持什么愿菩提心，念第二遍的时候受持的行菩提心，第三次呢使得愿行菩提心得到稳固啊，是这样子，这样一个是愿发这个菩提心啊，受菩萨戒的仪轨。我们六月初四那天不是好好的受了吗？对吧？ 都是这样在说的。远这个是正行，正行啊，对，后行，后行是自他欢喜，修自他欢喜啊，就是自己修喜心，令他众也修喜心啊。这样的话，也就是对受戒者供养酬谢啊。那么上师对弟子呢，就说一下菩萨戒的学处啊，菩萨戒学处啊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菩萨戒的一个受戒的仪轨，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吧？那我们可以再简单的说一下啊，受菩萨戒首先加行，加行有四个殊胜，对吧？四个殊胜前面已经讲过了。第二个正行，正行的话，先苦乐施受法修心，然后呢，再三次垂念，祈请垂念，然后再念三次的这个皈依发心，对吧？皈依发心啊，皈依发心，然后就可以就把这个菩萨戒，第一次受的愿菩提心，第二次念的时候受的行不行，最后一次念的时候是愿行不行，得到稳固。那么后行修自他欢喜，自己修欢喜。比如说我们念那个不是今生无惑福萨的此人生复生佛家族今生如来子，这些就自欢喜啊，自己在我今天受了菩萨戒，我非常的欢喜。你看复生佛家族今生如来子多么的欢喜啊！啊，那么令他欢喜，今于护主前演众为上宾，宴下成佛，佛乐普愿皆欢喜。这个可以说是令他欢喜。最后呢，就是念完这些之后，受戒者呢供养酬谢，我们说供养上师酬谢这个传戒的师善知识。那最后上师呢就给我们讲一下菩萨戒，给我们传完了戒肯定要给讲一下菩萨戒的学处，那么最后再念一下这个回向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受戒的一个仪轨，这个仪轨就是我们经常用到。我们连前面讲缘起的时候讲过嘛，我们宁玛至中这按照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承的话，我们就是按照圣深见派主要是就是祭天菩萨所造的那个入行论这样的一个仪轨。好，那这个讲完这个，最后我们来一个鉴别。如果我们也去，比如说六月初四那一天很殊胜的佛陀初转法轮日那天，我们也去参加了一个传菩萨戒的仪轨，参加了这个仪式，我们得没得到戒呢？得没得到菩萨戒呢？得没有？大家想一想，首先要得菩萨戒要有什么？单单有个仪式，单单根据这个仪轨来念还不足够，一定要有什么，自己要一定发起一个菩提心啊，发起菩提心。这些应别说上师有具足上师了，也有三宝作为所依的对境啊，自己也具足这样的一个也是这么一个人，也具足这个仪轨，但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对如来的菩萨心有信心啊，对上师对这个什么菩萨大乘菩萨戒有没有信心，自己想不想去受戒，自己发没发起菩提心来啊，这样来讲，如果这些具足的话，我们说再根据这个仪轨来受戒，你才会得到一个菩萨戒，否则的话单单是徒有虚名而已，自己连个菩提心都没有发出来的话，那没得戒是很难说的哈，很难说的。好的，这个是菩萨戒，对，这个应该明白了哈。就是这个今天这堂课大家别忘了讲的是龙猛菩萨，也就是圣深见派。龙猛菩萨就是龙树菩萨哈，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龙树菩萨圣深见派的这样的一个仪轨，这个仪轨就是我们课诵本里的课诵本那个发心仪轨，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受菩萨戒这样一个仪轨。那么每天念这个仪轨可以在这里增上我们的戒啊，再上增上我们戒。当然增上这个念这个仪轨增上戒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有菩提心啊，要有菩提心。好的，那今天这个课我们暂时就到这里，先做一个简单的回向，然后再进行这个什么答疑哈。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生生世世不离失，恒时享用圣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